好，我们开始一个祷告。我们谢谢你，谢谢你晚上带领我们一起能够来读撒母耳记上。主，我们也求你帮助我们，借着扫罗的经历，借着撒母耳，主，我们真的能够更加的明白你自己的心意，主啊。虽然这些都是发生在几千之年前的故事，主啊，但是求你借着这些的故事来向我们每个人来说话。主，我们把晚上的时间恭敬的交给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门。我们就开始晚上的聚会哈。那首先谢谢大家哈，有蛮多弟兄姊妹在这个群里面有蛮多的分享哈。这两个星期，那我想因为撒母耳记上呢，是比较故事性的哈，包括撒母耳记。上下啊，这个列王记历代志上啊，里面都有蛮多这些故事性的内容那我想这些故事性的内容我们会比较有兴趣去看而且呢，其实从这些故事的里面，我们其实里面有很多这些属灵的这些的原则，我们可以从中去吸收的啊。所以我想我们上两个星期我们就读完了这个撒母耳记。上的1到15章所以1到15章，里面更多的是讲到撒母耳和扫罗我们如果从头看的话，我这边有这个 PPT 哈，OK，我们先看一下这个，撒母耳记的作者其实在这个旧约的里面你如果去看以色列人那个旧约的他们其实是把这个撒母耳记上下是放在一起的那撒母耳记的作者那根据这个犹太人他们的传统的说法前面的24章是撒母耳写的那后面呢包括撒母耳记下是拿单和加德这两位先知写的。在撒母耳记，他所记载的这个年代呢，是在大概主前1100年左右的这个时间所以距现在呢都已经有3000多年的时间了那我想在撒母耳记的里面有主要的这个三个人物撒母耳、扫罗和大卫我想当我们看到这里面这三个主要的人物的时候，那我们知道这个撒母耳呢，最先出现的是撒母耳了，那他是最后一位的士师，而且呢，我们常常把撒母耳呢形容成是一个转移时代的器皿，因为他把以色列人从这个士师记那样一个黑暗属灵非常的荒凉。非常的软弱失败的那样的一个光景呢，然后呢，把以色列人呢带到一个属灵的复兴而且呢，他预备以色列人的心呢来准备迎接那位要来的王，就是大卫你看到说在大卫来之前呢，又出现了一个扫罗王那扫罗呢，他虽然是以色列的第一位王，而且呢，我们上次也看到他有很多这些属人的这些的优点。但是呢，你看到说他却不是一个好的属灵的领袖，所以呢，你看到他最终呢，他就被神所弃，所以我们也常常讲到说，为什么扫罗他被神所弃呢？或者是说扫罗他为什么他最终虽然好像是人把他拥戴上去，甚至呢，有人说是神所立的，那为什么他最后却落到这样的一个结局？那我想，当我们去比较扫罗和大卫的时候，其实你就可以看到两个人是截然不同的这样的两个人也是截然不同的两位王然后你就看见大卫他一生都是在受十字架的对付和雕琢那当你看到扫罗的时候，他是突然一下子他就被放到一个这个高位上。那他一开始你看到他有很多属人的这些的优点，但是呢，你看到因为他没有他的性格没有经过神的雕琢，你看到他在他被放在这个高位上以后呢，慢慢他很多这些肉体里面的这些的里面的这些软弱都就显露出来然后你就看见 他最终呢，他就被神所弃啊，所以我想这是当我们看到扫罗和大卫他的这两个不同的地方啊，那我们知道大卫他是合神心意的王了，他也是主耶稣的预表啊。那当我们讲到预表的时候，我们不是说他是完完全全的，好像就来代表主耶稣，而是他的个在他的一些的身上，你看到有一些代表主的这样的一些的东西啊，所以你看到大卫他虽然他也犯过很大的罪，但是呢，你看到大卫他是在那里撕裂心肠的在那里悔改。啊，所以我想，当我们看到大卫一生的时候，啊，特别是大卫他如何按着神的心意在那里治理，以色列民的时候，其实我们就看见，我们的主他也是神所高立的那位王，而且他是要来，做王直到永远的。啊，所以我想，当我们看到大卫的时候，我们就知道神到底要的是什么，因为在圣经的里面，你看到只提到一位。王是合神心意的，就是大卫王啊，而且呢，你看到后面所有的王都是根据大卫王的这样的一个标准在那边来对比啊，看看这个人到底他是不是被神所悦纳啊，你看到说他就会把他和大卫王来做这样的一个比较啊，所以我想大卫是合神心意的这样的一位王，也是我们从他的身上也可以看到，也可以学到很多的这些的属灵上的东西啊。所以，当我们把这个撒母耳记上分段的时候啊，我想我们如果把它从人物的讲的这样来分的话，你看到会比较清楚一点哈。比如说1到7章是主要讲到以利到撒母耳。啊，然后从8到15章呢，是从撒母耳到扫罗，啊，然后从16到31章呢，它的重点呢就转到大卫的身上，啊，所以这个是，撒母耳记上的分段，啊，那我们现在就要来到这个，具体的每一章了，啊，那第一章呢，它是讲到，特别是讲到撒母耳的出生，哈，讲到他的母亲哈拿，特别讲到母亲他的哈拿的祷告。啊，当你看到，撒母耳的时候，他讲到撒母耳是以利加拿的儿子啊。那以利加拿，你如果去看这个历代志的他的这个家谱的时候呢，你发现，其实以利加拿他是可拉的后裔啊，所以他是利未人，而且呢，你看到他，我们知道可拉的故事啊，看到可拉的背叛。啊，你看到，他的后人，他竟然能够也被主来使用。啊，所以你从这里你就可以看到神的恩典和怜悯啊，你看到神总是虽然这些可拉落在神的审判底下啊，但是你看到当他的后人在神的面前有这样的一个服侍主的心啊，在那边愿意为主摆上的时候，神仍然能够来使用。啊，而且你看到，当我们看到这个，哈拿的时候，哈，我想这个是我们，常常讲到的这个哈拿的祷告，啊，而且我们看到哈拿他是，有这样的一个非常长久的这样的一个难处，啊，因为他不能生育，啊，然后呢，当你看到经文的时候，他特别告诉你说是耶和华不使哈拿生育。啊，所以你看到不是，好像说，哈拿他没有这个生育的能力，而是你看到神就是在那段时间他不使哈拿生育啊，所以你看到当哈拿来到神的面前祷告的时候啊，当难处把哈拿逼到神面前的时候啊，你看到神是要让哈拿不生育这样的一件事情，让哈拿能够明白神到底他的需要是什么啊。所以我想，很多时候我们，遇到难处的时候，哈，我们也常常来到神的面前祷告。但是你看到我们的祷告，常常，也是为自己在那里求啊。但是我想，神很多时候是借着我们的难处，让我们来看见神的需要啊，或者是看见神家里面的需要啊。所以我想，当哈拿他在神面前祷告的时候，神也让他看见说，在神的家中啊，没有一个服侍的人。啊，在神的家中，你看到说神常常也找不到和他使用的这样的器皿啊，所以，哈拿在那边祷告的时候，他就在神的面前有这样的一个向神的这样的一个许愿哈，愿意把他生下来的孩子奉献给神 因着他的这样的一个祷告，你看见神就悦纳他然后你看见神就使哈拿生育所以你看到我想很多时候，当我们看到这个我们自己难处的时候我想我们也会来到神的面前祷告但是我想更需要的是更需要的是要我们知道说，到底神借着这件事情让我们学习什么样的功课。到底是我们神为什么不成就我们的祷告？当神有这些的拦阻的时候，我们有没有回到神的面前，我们来明白神要让我们学习的这些的功课？所以我想这个是哈拿在神面前学习的，而且我觉得哈拿有一个还有一个非常好的这样的一个他的就是当他祷告完以后当这个以利说，哎，神已经听到你的祷告了。然后你看到哈拿，他就整个人的担子就完全的放下了，所以我想有弟兄姊妹也有分享讲到哈拿，他起来以后，他就面上的愁容都不见了那我想很多时候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也是非常的迫切，但是我们祷告完以后你看到有时候我们还是好像把这个担子还是担在身上但是你看到哈拿让我们看见。他知道说神听了他的祷告，所以呢，他就把他身上的重担能够放在神的面前，能够放下来所以我想这也是我们需要学习的。而且呢，你看到哈拿他不是说祷告完了以后生下撒母耳他又舍不得然后呢又不愿意把撒母耳奉献你看到哈拿呢，他是心甘情愿的。而且是一等到撒母耳呢，他一断了奶以后，就把他送到以利那边，好让他来学习侍奉。我想这个是非常难能可贵的。那第二章就讲到哈拿的祷告。那哈拿的祷告，你看到说这个，我上次有问这个问题你通过哈拿的祷告，你看出来哈拿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我想大家也都有选择题讲到说他是一个对神有认识的人，是一个感恩的人，是一个与神关系好的人但是我们觉得说他是不是一个才女呢？我觉得她是真的是很有才的这样的一个才德的女子因为你看到她的这个她所写的她所祷告的这个语句真的是非常的有诗意而且呢，你看到。当他祷告的时候，他是把神的能力、把神的权柄，和向着神的感恩，他的表达得非常的淋漓尽致，所以你看到他真的是一个非常你看到说是一个很有才能而且呢，你看到他也是一个非常能够认识神的这样的一个人而且呢，你看到在神借着哈拿的这个祷告。也预言了要来的那位弥赛亚因为他讲到要高举受高者的脚所以我想当我们看到哈拿的时候，我想也是很多我们母亲所要学习的这样的一个榜样。那接下去就讲到这个以利的两个儿子我想以利的两个儿子是讲到他们所犯的罪在神的面前。神也是因为他们抢夺祭肉，他们犯奸淫而且我想他神指出他的儿子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呢？就是你看到在第二章里面，他讲到说，因为他们抢夺祭肉，然后就使人厌弃给耶和华献祭我想这个是在神面前的一个大罪他们是拦阻人来到神的面前是让人不愿意到神的殿中去献祭。所以你看到这个罪在神的面前是非常的严重，所以你看到神就借着这个神人来责备这个以利那我想因为以利他是士师他应该要尽这个管教的责任但是你看见圣经上讲到说他尊重他的儿子过于尊重神。所以我想这也是给我们有很多的这样的一个提醒因为现在我觉得很多的家庭我们都很重视孩子的教育我们都给孩子有很多的这些补习也好或者是给他们有各样的这些才德上的这些的教育但是你看到其实我觉得更重要的是我们需要把我们的孩子带到神的面前。 啊，如果孩子有很多的有才能是好的事情啊，但是如果那个才能只是发展他个人的这样的一个能力啊，没有让他去认识神，没有让他培养和神的这样的一个关系的时候，你看见很多时候我们就容易重蹈这个以利的这样的一个覆辙啊。那我们常常就是好像变得，哎，孩子这个要去生日 party 了啊，聚会也不来了啊，孩子你看到说一出个什么状况，哎，那我们就觉得说我们也不要去聚会了啊。我想很多时候我们变得是把孩子看得过重于重过神啊。我想这个是给我们一个很大的一个提醒啊。所以你看到神第二次借着这个撒母耳去警告以利的时候，哈，是讲到以利呢，他没有禁止他的儿子继续这样的行恶啊，所以你看到神没有说，你看到以利也责备，对吗？他也责备他的儿子，但是呢，他却没有禁止他的儿子这样去做那些的事情啊。我想这个是以利的责任啊，所以为什么神，两次的这样在那边警告以利啊？我想也是给以利有机会能够来悔改。啊，但是，如果我们忽视神的这样的一个警告，啊，我们如果对神给我们的这个提醒，我们置若罔闻的话，你看见，神的审判就落在这个以利的身上，哈，甚至他整个的这个后代的上面，啊，所以我想这个也是对我们的一个提醒了，啊，那第三章呢，讲到，耶和华呢向撒母耳显现。啊，那他一开始讲到讲到耶和华的言语稀少啊，你看到其实我们的神他是一位非常喜欢说话的神啊。为什么神的言语会稀少呢？我想一个是没有人愿意向神来求啊，所以神都找不到说话的对象啊，或者呢你是看到说这些人求呢，他们也不愿意听啊。就是很多的这些向着神的敬拜也好，向着神的这些祷告也好，都是一些宗教性的，都是一些习惯性的，所以神没有机会向人说话，或者神向人说话呢，人也没有这样一个愿意听的心啊。所以我想，为什么神的言语稀少啊？但是呢，他讲到一句话，讲到说神的灯还没有熄灭啊。我想当神他其实一直在寻找一个愿意听神话的人啊，而且你看到神在神的家中也都有他的怜悯啊，神也一直在等待那个愿意听神话的人啊，所以神在那边呼唤撒母耳的时候你看见神就开始来预备这样的一个器皿。啊，那我想，那个上次琳达姊妹也有一点说得很好，就是，讲到说撒母耳呢，当时他还不认识耶和华啊，虽然他已经开始侍奉神了啊，但是呢，他还没有认识耶和华啊。我想，这样的一个提醒，我想对我们是非常好的，就是说讲到一个侍奉的人啊，我们需要和神有第一手的这样的一个关系。啊，我们不是靠着遗传，或者是靠着自己的对着侍奉的认知，我们去侍奉神，而是我们每个人都需要有这样的一个与神亲自有面对面的这样的一个经历啊，我们才知道怎么样在意象的里面来服侍神，而不是靠着这些遗传，靠着我们知道的这样的一个手续我们去侍奉神啊，所以我想这也是神为什么要向撒母耳显现啊。那圣经里面讲到说，他说这个童子哈，其实我想撒母耳当时的年纪不是一个好像很小的一个孩子了啊，他应该你看到在圣经里面讲到这个以撒撒那个亚伯拉罕要把他献到祭坛上去的时候，讲到他也是童子啊，但是其实他那时候已经十几快20岁了啊，所以我想撒母耳虽然那时候被称为童子，但是我想他的年纪应该也是差不多是 teenage 了。啊，那你看到神在那边借着向撒母耳说话，然后呢向他默示然后呢你看到他再次的宣判对以利宣告对以利家的这样的一个审判你看到神总是给人机会神总是在那边愿意来向人来说话而且呢你看到他讲到当神立撒母耳为先知的时候，我们为什么知道撒母耳是先知呢？因为呢他所说的每一句话都不落空， 啊，而且你看到沙漠，它有一个优点是什么呢？它是要把神的话传遍以色列地啊。当神向他漠视以后，当神的话向他说了以后，他就把神的话向以色列的人去宣讲啊。我想这是一个先知应该做的事情啊。先知听到神的话以后，你看到有的话可能是这些百姓不愿意听的。有些可能是责备的话，有的可能是提醒的话，有些可能是很重的话。这些话，有的时候有的时候我们觉得说，哎呀，我们可能还是不要说这，说了这些话要得罪人啊。但是你看到神让撒母耳说的话，撒母耳呢每一句他都向以色列的百姓在那里传递啊。我想这是作为神的一个仆人应该做的一件事情啊。神说的话我们就要去说啊，神没有叫你说的话，你不要自己去乱说啊。所以我想当，撒母耳他被立为先知的时候，是每个人都知道的，因为从他的身上，人能够看见神立他为先知的这样的一个凭据啊。所以当撒母耳神在那边预备撒母耳的时候，在中间还出现了一个插曲啊，就是讲到这个约柜被掳啊，讲到这个约柜被掳。那从第四章一直到第六章呢，就是讲到这个约柜被掳，然后被送回来的事情啊。我想，当我们讲到这个约柜被掳的时候啊，我想以前当我们看圣经的时候，我们觉得啊，为什么约柜会被掳呢？那既然是这个他是最大的一位神哈，你看到说为什么他却好像反而这个约柜被这个非利士人掳去啊？那我想他这里面讲到约柜被掳的时候啊，让我们看见，就是神不是我们人利用的这样的一个工具啊。你看到说他讲到神宁可呢约柜被掳啊，他也不愿意落在人的这种也不愿意这个以色列人呢落在这个宗教迷信和这个罪恶错谬的里面啊。因为以色列人当时他就是想到说，哎，我把这个约柜抬出来了，那好，这个约柜就一定会来祝福我啊。那你看到我们很多时候也会有这样的一个好像一个误区哈，就是你看到很多人把这个神当成是一个护身符一样啊，有的人把这个圣经啊放在这个枕头底下啊，有的人你看到这个在这个家里面挂一个什么圣经的横幅啊，我不是说挂这些不好啊，而是讲到说，当你做这些事情的时候啊，到底你是因着你对着神话语的羡慕啊、渴慕，你这样做呢，还是说，哎，我觉得这个圣经可以保佑我啊，或者我贴一个什么东西，这个可以这个镇住邪气啊？如果你是用这样的一个目的的话，我觉得说我们就落在一个宗教的这个遗传的里面啊，或落在一个你看到说为什么神不喜欢他们落在这个宗教迷信的里面啊？因为神，我们所信的这位神，他是位活的神啊，我们所有的这个信仰是一个活泼的信仰啊，是我们可以去经历的啊，是我们能够和神有面对面的这样的一个关系的。但是你看到宗教信仰呢，宗教却不需要，对吗？啊，只要你去守规条，只要你比如说，哎，你这个初一十五去拜啊，你看到说，那你参加一些宗教的活动啊，你只要遵守一些的规条，那你就好像神就偶像就会保佑你啊。所以你看到这个是很多人，他们有时候当我们信主以后，我们也常常也落入这样的一个误区。啊，我们觉得说，哎，我们只要这个星期天来教会就行了，啊，我们觉得说我们这个只要守一些的这个圣经的这些规矩就行了，啊，但是你自己个人有没有跟神有一个直接的关系？啊，到底你所信的神在你的生活的里面，你是不是能够活出那样个信仰的实际？啊，我想这个是神他所要的。啊，所以为什么神宁可呢让这个约柜被掳了啊？他也不愿意在那边说，哎，让以色列人打个胜仗啊，然后就哇，又在那边在那边感谢神啊，神使我们又得胜了。但是呢，你看到他们却落在这个罪恶的里面啊，还没有悔改啊。所以你看到，当这个约柜被掳之后哈，你看到以利呢也。 也死了啊。你看到他，以利，实际上我觉得是一个很悲剧性的这样的一个人物啊。你看到当他死的时候，啊，他不是因为听到他儿子被杀以后，哇，他就很伤心，然后跌倒，然后摔倒就摔死了，而是当他听到神的约柜被掳之后。啊，你看到说他就整个就倒下去啊，颈段折断这个颈项而死啊，说明在他的心里面，他还是非常的在乎这个约柜，他还是非常在乎神的荣耀的啊。但是呢，因着他没有好好的在那边管教他的儿子啊，以至于整个的这个你看到说不仅他们败给他们这个战败了，而且呢，你看到连约柜都被掳啊。那作为一个士师。啊，他是有负有最大的这样的一个责任的啊，所以当他一听到这个约柜被掳之后呢，你看到他整个人他就摔倒啊，我想这个以利的儿媳也是一样啊，我觉得以利的这个儿媳呢，比她的丈夫要更加的敬畏神啊，而且呢，她也真的是对神有一定认识的这样的一位一一一个啊一个妇女啊，因为呢，她给她的儿子起名叫以加伯啊，我想一个人愿意给他的儿子起名叫以加伯的啊，因为以加伯的意思就讲到以色列的荣耀离开以色列了啊，神的荣耀离开以色列了啊，所以你看到为什么神的荣耀会离开啊，就是因为有罪，对吗？啊，所以当你看到这个以西结看到这个神的荣耀从这个圣殿里面离开的时候啊，你看见神的那个依依不舍。啊，讲到说，因为罪的缘故，逼迫了神的荣耀离开这个圣殿啊。我想以加伯也是一样啊。为什么他要给他的孩子起名叫以加伯？其实让我们看见一个没有落在罪里面不肯悔改的人，你看见我们就跟神的荣耀是没有份的啊。所以我想这个是讲到这个约柜被掳了，虽然他被掳了，你看到。约柜在非利士人的地方呢，他却自己会保护自己啊，因为我们的神他是创造宇宙万物的神啊，而且呢，你看到所有的这些所谓的这些非利士人，只不过是那些是偶像啊，而且呢，你看到神为什么要亲自跑到这个非利士人的地方去啊？那我想，其实也是要败坏那边非利士人的这些的偶像啊，让他们看见哪一位神才是一位真神啊。所以你看到，当这个他们把约柜抬到大衮庙里的时候啊，大衮这个偶像呢都摔碎了啊，对吗？而且呢，你看到他被抬到城里各个这个非利士人城里的时候，这些人都身痔疮啊。所以很多人说这个，他们后面不是把这个那个金老鼠做成这个痔疮的这个像吧？啊，所以很多解经的人讲到说，这个金老鼠其实是他们拜的这样的一个好像管痔疮的这样的一个神啊。所以呢，你看到神就在那边让他们生痔疮啊，然后呢生痔疮，这边讲到说，很多人是合成。哭嚎声音上达于天啊，所以你就看见说这个痔疮应该是非常难受的啊，然后呢，让你好像生不如死一样啊，甚至呢，有的人一听到哇，这个神的约柜要被抬过来了，他们整个城的人呢都在那边哭嚎，甚至呢，有的人被吓死啊，所以你看到当神的约柜在异教的这样的一个土地上面的时候。啊，他不仅保护自己，而且让那里的人呢看见，哪一位神才是一位真神啊？哪一个神才是最有能力的一位神啊？所以我想，这个是，神为什么借着这个他被掳，反而在那边彰显他自己的能力和荣耀啊？然后这些第六章哈，就讲到说，当这个非利士人他们。看到这个到处神在那边击打他们的之后呢，他们就想要送回约柜啊，而且呢，他们还觉得说，哎，这个约柜到底送回来这个是不是是神来使他们长痔疮呢？所以他们就用了2头母牛哈，然后呢，把这个牛犊放在这个家里面，然后呢，让这个 两只母牛呢拉着这个约柜回以色列地啊。他说，如果呢是真的是神在那边击打他们，就让这个约柜能够顺利的回到以色列人当中啊。然后你就看见他讲到说，那个母牛呢一边叫呢，一边呢往前走，而且呢不偏离左右啊。所以你看到，虽然这个母牛犊它很想这个很想它的这个小这个母牛虽然很想它的这个牛犊哈，但是呢，因着神的手在这个牛的身上，所以呢，它就只能往前走啊。所以你看到这个母牛，它是很在意它的小牛啊，但是你看到我们的神，他是更在意更想念他的百姓啊。所以你看到神的这个约柜回到这个以色列回到以色列的地回到以色列地啊。但是呢，你看到神却击杀了70个在那边上官约柜的人啊。所以解释圣经的人说什么叫上官约柜呢？就是那些人，他们呢，哎，就是想要这个好像要看热闹。啊，然后呢，甚至想要这个把这个约柜打开，看看里面到底是什么东西，啊，所以你看到神就在那个时候击杀了那边在以色列地的博士麦人啊，所以就像这个利未记第10章里面他讲到说，我在亲近我的人中要显为圣，在众民的面前我要得荣耀啊，所以虽然你看到说神的约柜回来了啊，但是神不会因为哎这些人。好像犯了错误哈，或者是说哎，在那边迎接约柜做一些神不允许的事情，神好像也随便了而是神要让他们看见神是在他们中间要显为圣的啊。我们当你在那边敬畏神的时候神才能够在那边来祝福他的百姓，然后到接下去就第七章哈，第七章就讲到这个米斯巴的复兴啊，我想米斯巴的复兴也是因为撒母耳的他的事工啊，那你看到撒母耳呢，他带领以色列全家呢就转向耶和华啊，那我想20年的时间哈，把这个四世纪400多年的这样的一个黑暗的光景扭转过来啊，我想是因为撒母耳他真的在那边传讲神的话啊，然后让神的话让以色列人能够回到神的面前啊，回转来归向神啊。所以你看到所有回转归向神，或者我们看到很多历史上属灵的复兴哈，都让我们看见这些相似的这些的特点，就是我们需要离弃偶像归向神啊。而且呢，你看到每一个复兴呢，都是因着有足够的祷告。有着人向着他的奉献然后你看见这个复兴才能够领到所以他们在那边立了块石头，叫做以便以谢就是讲到直到如今神都在帮助我们所以我想这个是每一个有经历过神给他帮助的人，他能够讲出来的话我想他是一位以便以谢的神我们的神他是直到如今他都在帮助我们。那第八章呢？你看到，就讲到以色列人呢，就要求为他们立一个王那他们要求立王的理由是什么呢？因为这个撒母的儿子呢，不行他的道他们觉得说撒母已经老了，没有人能够来，好像来带领他们所以呢，他们就说，哎，我们要像别的这个外邦人一样像列国一样。要来找一个人呢来做他们的王那你看到说，你看到说，神为什么不给他们立王那我上次听那个 John Piper 哈，他约翰派伯他讲到的时候，他有特别有讲到有关于这一段哈，他讲到说，他说为什么神没有给他们立王？如果神要给他们立王的话，为什么呢？为什么这些你看到说他们的第一个王是扫罗扫罗是一个很失败的王为什么神要一开始给他们立一个很失败的王神如果要给他们立王的时候，为什么不从这个亚伯拉罕或者摩西或者约书亚找一个好的人来为他们做一个起头他说，其实你看到说神一直不给他们立王的原因，就是要他们看见神就是他们的王以色列人没有别的王，只有神才能够做他们的王所以你看到，当 他们在要求立王的时候啊，不仅撒母耳不高兴啊，甚至你看到神也在那边啊，神是不同意的啊，不是说神不给他们立王，因为在生命记十七章的里面啊，神已经讲到说，如果你们以后进去的话，立王的时候要立什么样的一个王啊，是要找一个啊按着神心意的这样的一个王啊，所以你看到说神一直等的就是大卫。啊，神不是不给他们王，而是那个时候还没有到，啊，但是呢，你看到以色列人呢，他们觉得说，哎，我们需要像这个列国一样，我们也需要一个王来带领我们，带领我们去征战，啊，但是呢，他们忘记了，其实神就是他们的王，啊，那我想，这边有讲到这个撒母的儿子哈，不行他的道，啊，但是圣经里面呢，也神没有责备他，啊。我想我们在这个平时分享的时候也讲到哈，撒母耳其实你看到他是一个在神面前非常有见证的人啊。那我想他的儿子呢不行他的道啊，神没有责备他啊。我想是因为我们上次里面有讲到几个原因哈，有可能是他的儿子离开他以后。啊，或者在他面前没有表现出来，但是离开撒母耳之后呢，因着各样的这些环境啊，或者人对他的这些的给他的这些的贿赂啊，你看到说他们后来呢就慢慢的你看到说就偏离正道了啊，但是呢撒母耳我相信撒母耳不会去纵容他们啊，所以圣经里面没有讲到撒母耳像以利一样的被神来责备。所以我想，当我们还是就像我们刚才讲到的哈，我们对着我们的子女我们需要有好的见证啊。我们的子女好不好，其实父母有责任，子女呢也有责任啊。那只要我们尽上了我们作为我们父母的责任之后啊，那我们如果孩子真的他后面没有走在主的路上啊，我们也需要继续的为他祷告。啊，当然我们也需要去劝勉他们啊，所以我想这个是作为父母的这样的一个责任啊。那我想虽然神呢最后呢好像在那边允许他们立王了，但是不代表神是好像他这边讲到说神的允许不代表神的上好啊。很多时候神允许我们，但是呢那并不是神最好的这样的一个心意。啊，我想就像这些，12个支派里面有2个半支派啊，他们拣选了河东的河东的那块地啊，你看到说神让他们进去要得的是迦南美地啊，而不是河东的地啊，所以我想当我们真的知道什么是神上好的时候，我们才会去求神给我们的那些的上好啊，而不是我们看到一些我们一直想要一直想要啊，有时候你看到神，你一直想要神就给你。但是你看到你要的，你得到那些东西，对你其实没有什么好处，啊，那在第九、第十章里面就讲到，当以色列人在那边一直在那边求的时候，啊，那神就给了他们一个他们自己想要的这样的一个王啊，然后你就看见扫罗就出现了啊，那扫罗呢，你看到他其实呢从人的观点来看哈，你发现这个扫罗他其实有很多优点的，对吗？啊，你看到说他是一个富二代啊，因为他里面讲到说他的父亲是一个虽然他是讲到大能的勇士哈，你看到小字上面讲到说他是一个大财主啊，而且呢，你看到扫罗呢，他外形也非常的好啊，健壮俊美啊。而且呢，他很难得的呢，就是你看到这个富二代，他竟然也非常的殷勤哈，他这个他家的驴丢了啊，他还赶紧跟着仆人一起去找啊，他也很听他爸爸的话啊，然后呢，你看到他也非常的体贴人，他知道哎天色已晚了，他说这个我们赶紧回家吧，要不然他爸爸要担心了啊，然后你也看见呢，他也是很谦虚，他能够听仆人的建议。啊，然后呢，他也很懂人情世故哈，他知道见扫罗的时候呢，要见这个撒母耳的时候呢，要给这些礼物啊，而且你看到他跟撒母耳交往的时候，他非常的显得很大方得体啊，他不是哇一看到撒母耳他这个就手不知道往哪里放了啊，而是他你看到说他跟撒母耳的相处，他非常的显得很落落大方 啊，所以你看到这些都是扫罗从人看上去的这些的优点啊，而且呢，你看到下面呢也讲到扫罗被神的灵感动啊，所以你看到虽然这些扫罗的这些的优点哈，但是呢，你看到扫罗呢，他虽然有人很多的这些的优点啊，但是呢，他所缺少的是什么？啊，就是讲到说他没有经过十字架的工作啊。那我想我们也在这个群里面问过一个问题啊，就是讲到说，我们这个如果是有一个非常很有能干的一个人，他在一个大公司里面做 CEO 的，他来到教会，他也信主了，是不是马上我们就可以委以重任呢？啊，叫他去长职会呢？啊，所以你看到很多时候我们是用人的这个能力来衡量他是否能够成为一个属灵的领袖。啊，但是呢，你看到，神所要的不是一个有能力的人啊，神要的是一个顺服的器皿啊，而且呢，你看到神要的是一个，他是能够被神制作过的啊，是一个，神看重的不是人的能力，而是他看重人的属灵的品格啊，所以如果扫罗啊，你看到说他在圣经里面讲到说扫罗藏在这个器具的里面啊。所以很多人说，这个扫罗藏在器具里面时间太短啊，如果他多藏个几年啊，说不定神就能够使用他了啊。但是你看见他就藏了那么一会儿啊。但是呢，你看到摩西他在旷野里面40年，对吗？你看到这个很多被神大用的人，他们都经过神的制作啊。但是如果扫罗他刚刚一出场就把他捧到高位上的时候啊，你看见。这个肉体就大大的被这个发动啊，然后你看见，扫罗的性格里面很多这些属肉体的东西就慢慢的显露出来啊，所以我想为什么我们讲到说我们需要有一段属灵的年日，我们需要有属灵的经历，我们才能够来能够更好的被神来使用啊，是因为我们。这个人身上有太多需要被神拆毁的地方啊，我们性格里面你看到所有很多需要被神对付的地方啊，这些都需要年日啊，这些都需要十字架的工作啊，所以我想这个是为什么你看到大卫神有给他在扫罗的底下被追杀大概有10年的时间啊，他一直在那边被神来雕琢，被神来制作啊，所以这个是。讲到扫罗他被立为王啊，而且呢，你看到扫罗他也有一开始的时候，扫罗也有功绩，对吗？他打败了亚门人然后呢，你看到这个当时的亚比人来找这个扫罗哭诉他们还不是来找扫罗哭诉啊，他们是到处去找人说但是他们唯一呢就不来到神的面前啊。那是后来扫罗听见了以后，他就被神的灵感动啊，然后你看到是耶和华使百姓惧怕啊，出来如同一人啊，然后你们看见我们看见说那个他们得胜以后呢，也在那里献祭，在那里感恩啊，那我们看见虽然这个扫罗好像是得胜了啊，但是呢，撒母耳呢在12章那边呢就给他们有这样的一个警告啊。再次的重生呢，只有神呢才是他们的王啊！而且呢，神借着打雷下雨呢，因为那时候呢，割麦子的季节呢是当时的旱季啊，所以是很少打雷下雨的啊，所以神借着这个打雷下雨，让他们知道呢他们立王这件事情呢，真的是得罪神了啊。但是呢，你看到虽然他们得罪神，神还是有恩典，还是有怜悯。啊，所以呢，神在那边借着撒母耳呢，对他们来劝勉啊，让他们呢真的是能够看见说，只要他们在那里敬畏耶和华，他们能够诚诚实实的尽心侍奉神神照样会恩待他们啊。所以我想，这个是撒母耳对着以色列人的一个提醒和警戒啊。那13章呢，就讲到扫罗呢他。初次的违背神的命令啊，那我们看到，虽然这个以色列人他们当这个非利士人来打他们的时候以色列人的非常的圣经里讲到危急窘迫 啊，他们甚至藏在山洞啊，藏在丛林石穴里面啊，他们啊非常的害怕啊。那你看到扫罗呢？啊，当他看到这样的一个环境的时候，哈，他就没有像11章里面的那样的勇敢啊。然后你看见，当他看见这个环境大敌当前的时候，而且看到这个百姓都在那边离开的时候啊，然后呢，他看见又看见呢这个沙漠又迟迟不来的时候啊，他就没有啊听从这个沙漠叫他等7天的这样的一个命令啊。然后呢，你看见他就开始去献祭啊。他是不能够献祭的，对吗？啊，但是呢，你看见他却违背撒母耳的命令，然后呢，他去献祭啊，而且呢，你看到说，当撒母耳在那边来了以后，来责备他的时候啊，他就把所有的责任呢推到别人的身上啊，是百姓的问题啊，是撒母耳的问题，是因为你来得太晚了啊，是因为这个大敌当前，我没有办法啊。然后你看见扫罗呢，他就在那边不肯认罪啊，所以你看到我有问到说这个扫罗这个肉体的表现是什么啊？你刚才一个属肉体的人啊，他就是只看环境啊，他就不能够等待，而且呢他不顺服不认罪啊，而且呢你看到神说扫罗是一个糊涂人啊，以弗所书第5章里面讲到说不要做糊涂人啊，要明白神的旨意如何啊，所以我想这个是。扫罗的初次的违命，啊，那第14章呢？你看到说这边呢，就讲到这个，扫罗的儿子约拿丹的得胜，啊，所以你看到一个，有个对比哈，你看到这个，撒母耳的儿子，啊，撒母耳非常的忠心，对吗？但是呢，他的儿子不听话，啊，反过来呢，你看到说扫罗呢？是一个属肉体的王，但是他的儿子呢，又非常的这个是一个得胜者啊，所以有时候我想我们不要有这样的一个观念哈，觉得说哎呀这个好像哎我这个父亲不行啊，父亲如果是这个父亲是一个很好的，那他的孩子一定会很好，不一定啊。那你看到说这边就讲到这个神的拣选啊，我想真的不在乎。人能够做什么，而在乎神的拣选啊！而且呢，你看到也讲到人向着神的这样的一个心啊。如果你向着神的是有热心的啊，你向着你对着神是有心的啊，神不会因为好像你的出身如何啊，神好像就如果你出身很低微，或者你甚至是一个从一个不好的家庭出来的，神好像就不会用你啊。所以我想，是我们自己在神面前，我们对着神是不是一个愿意去追求我们是不是愿意把自己摆上我们是不是真的愿意来追求主的这样的一个人啊？所以我想，当我们讲到约拿单的时候哈，我们有问一个问题，就是说，哎，我们到底约拿单这次他是？鲁莽的行为呢，还是一个得胜者的这样的一个信心呢？啊，所以如果你看下去的时候，你发现约拿单他确实是凭着信心和神的感动上去的，啊，不是凭着自己的好像肉体的这种勇敢而是他为着神来热心而且呢，他也有印证，对吗？他有说，哎，如果是非利士人叫我们上去，那就是神来帮助我们所以你看到。而且呢，他不是一个人单挑这个非利士人而是他讲到说，他和他的这个，他的这个勤务兵，拿兵器的人，他们一起上去他们一起同心合意的在那边来攻击非利士人然后你看见神就让他们得胜所以上次我们也讲到这个。约拿单和大卫啊，那约拿单确实是比扫罗要好。如果约拿单做国王，我想会比扫罗好很多啊。但是你看到，约拿单他最后呢，他的选择是一直在那边帮助他的父亲啊。我想很多时候，作为约拿单其实是一个很不容易的这样的一个角色啊。但是你看到他却忠心的在他的这样的一个神给他的这个角色的里面啊，他来。活出他自己在神面前他所有的看见所以我想这个是非常不容易的一件事情很多时候我们就想出头很多时候我们觉得说哎我们很好，为什么我们不能够好像起来独当一面那你看到说如果是神给我们的托付，当我们需要出来，但是呢，如果神把我们安排 去做一件最小的事情神甚至让我们，你看到说，在神的家中，可能让我们做一个不起眼的服侍，我们是不是甘心在那边摆上和付出呢？我想这个是约拿丹他你看到说他没有在那边想要去显露自己他想到的是神家的这个得胜所以我们也看到虽然这个约拿丹一开始打了胜仗但是呢扫罗呢他却这个发了这个肉体的热心他叫百姓起誓那你看到扫罗呢他叫百姓起誓其实呢反而呢拦阻了这个他们能够完全的得胜本来他们如果吃了东西以后，他们可以杀更多的敌人嘛，对吗？但是你看到扫罗却在那边说，哎，你们先没有把敌人这个全部打败之前，谁都不准吃东西但是你看到后面就带出来了这样的一个，他们吃了这个还带血的这样的肉然后你看到扫罗就在那边想要去杀约拿丹那我想扫罗他要杀约拿丹我想也是因为他没有一个台阶下他觉得他的话呢讲出去了他需要要实要做出来一样，好像要大义灭亲的这个样子那我想扫罗他应该也知道，百姓是不会让约拿丹去死的所以我想扫罗他这样做只不过是为自己找一个台阶所以你看到扫罗他是一个非常要面子的一个人所以你看到，不管是他在这边为了自己的缘故，没有想要杀约拿丹，或者呢，你看到他后面呢讲到叫撒母耳他认罪以后叫撒母耳跟他回去甚至呢，你看到说到后面呢你看到这个当他听到妇女在那边唱说大卫杀死扫罗杀死千千，大卫杀死万万。他这个面子呢又受不了了所以你看到扫罗他就是一个非常要面子的人但是你看见神常常就要撕破我们很多这些外表的东西你看他最后呢讲到这一章后面讲到扫罗的功绩和他的家谱扫罗呢你看到他有属人的功绩对吗？但是你看到他这边最后讲到他在那边招募勇士。你看到扫罗是用很多的这些的，可能他给这些的人，应许有钱财或者地位权力让人来跟随他但是你去看大卫的时候你看到大卫呢，他是很多人去投奔大卫所以你看到一个是招募，一个是投奔是讲到人被大卫吸引然后呢跑去跟随大卫。而不是像扫罗一样，哎，他用金钱、用权力、用地位来吸引这些人来跟随他。我想这也是扫罗和大卫的这样的一个区别。那最后呢，一章就讲到这个扫罗呢就被神所弃我想扫罗这边神给他的命令呢是要灭尽亚玛力人但是呢，你看到扫罗呢却。因为爱惜这些牛羊，没有杀掉这个亚玛力王亚甲，然后呢，你看到神就责备他，那我想这句话大家都非常的熟悉哈，讲到听命胜于献祭，顺从胜于公羊的脂油，所以我想神不在乎我们能够做什么事情，神在乎的是我们有没有一个顺服的心，所以我想，而且呢，他这边讲到说要灭尽亚玛力人因为亚玛力人，我想在这个回答问题的时候，志文也已经说过亚玛力人其实是神所憎恶的因为他们常常在这个击杀以色列人当中的这些的老弱病残而且神说他要世世代代与亚玛力人征战所以我想，当我们看见神要灭尽亚玛力人，而且扫罗，你看到他只是。他做了90%，对吗？但是呢，你看到说他没有完全的听从命令，所以我们常常讲到说，这个90%的顺服其实就是不顺服，所以当时有一个命令出来的时候，我们是需要有一个完全的顺服， 啊，那扫罗明明知道他错了，但是呢，你看到他虽然在那边认罪，但是他的认罪呢，只是非常的表面的啊，而且呢，他并不是出于真心啊，他是你看到说他甚至叫沙漠认罪完以后，哎，沙漠你跟我回去，让大家看见，哎，我还是沙漠，还是支持我的啊，所以你看到当扫罗在这边。被沙漠责备，甚至被沙，甚至扫罗，沙漠讲的非常的这个明白哈，就是神已经厌弃你了啊，所以你看到当扫罗被厌弃的时候啊，他没有因为好像听了这样的话以后，他就彻底的悔改啊，而是你看到他还是在乎他自己的面子啊，所以我想前面15章呢是讲到这个沙漠和扫罗。啊，而且呢，你看到神借着这个扫罗哈，我觉得给我们有很多的这样的一个提醒和警戒哈，就是你看到神不是要一个有能力的人啊，神要的是一个顺服神的人，是一个亲近神的人，神要的是一个属灵的人啊。但是呢，你看到扫罗呢，他却和属灵呢没有半毛钱的关系啊。你看到扫罗呢，他是一个不认识神，甚至可以说他跟神没有关系的这样的一个人。啊，他看见的只是看重，哎，我有没有得到，我有没有损失，啊，或者是我有没有在民中，在百姓的面前被尊为大，啊，所以你看到很多的时候，当我们看见扫罗的时候，其实就看见人的肉体，啊，所以我想很多时候我们看我们自己的时候，哈，我们身上其实都有一个扫罗，啊，但是你看见这个扫罗，这个老我，其实都是要被神弃绝的。啊，神都是老我是要需要被神来定死的啊。那神要的是什么呢？啊，我想神要的不是扫罗，神要的是大卫啊。神是要我们里面的那个大卫能够活出来啊，是希望我们里面那个基督的生命能够彰显出来啊。我想这个是前面的这个15章它带给我们的一个提醒啊。虽然这是一个3000多年前的这样的故事啊，我想对我们还是有非常多的这些的提醒和警戒啊，就是看见一个属肉体的人是不会讨神喜，不是不会讨神喜欢的啊。我想我们需要像大卫一样啊，我想大卫不仅仅是所有这些其他王的这样的一个表率啊，我想大卫。我讲的大卫是讲，不是讲他犯罪那方面的，是讲着他在神面前，他对着神的顺服，他对着神的这样的一个渴慕的心，我想这个是我们所有的人都需要去学习的，所以我就盼望下一次就是志文带这个从大卫开始了，那我想我们可以更多的从大卫的身上，我们能够学到更多的这些的功课，所以我想我就把这个有3个的题目哈，大家待会儿可以讨论一下啊。那我已经发在这个群里面啊。那一个呢就是我们从沙漠的身上学到什么啊？然后第二个是我们从扫罗的身上学到什么啊？然后呢，我们也可以分享一下在1到15章里面啊，我们。觉得最有感触，对你来说最有感触的一个人物，好吗？那我们就停在这里了，好吗？我们就